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好，今天的主题呢是不可按外貌待人哈，这是我们到雅各书的这个第二章，好，不可按外貌待人。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讲一个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大家可能有看有听过哈，有一些人哈。因为那个民间故事呢，跟这个经文是非常类似的哈。大家有听过一个苏东坡的故事吗？苏东坡有一次呢，他这个微服出访啊，然后到了一个庙里面，啊，在庙里面呢碰到一个住持，这个住持呢看到这个苏东坡的穿着长相呢，实在也不怎么样哈，普普的一个人，所以呢就告诉他说坐啊，然后转头就跟那个小和尚，另外一个小和尚说茶，听过这个故事吗？啊，等到跟他再稍微跟苏东坡又多讲几句话，哎，发现这个人谈吐不凡哦，然后就把这个苏东坡就请到比较里面一个比较好的房间里面去，然后说怎么样，请坐啊，是请坐，然后呢上茶啊，跟那个另外一个小和尚说上茶，这一次就比较客气了一点，对不对？然后最后才知道，哇，原来这是一个大文豪苏东坡啊，然后怎么样就改口了，就把他请到怎么样最好的厢房里面去，说怎么样？请上座，对不对？去上好茶啊！最后呢，这个要走的时候呢，这个住持就请这个苏东坡啊，就写一个对联来送给他哈，做留念哈。所以这个苏东坡写什么？上联写什么？坐，请坐，请上座。另外下联写什么？茶，上茶，上好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好，非常接近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哈。那可见说，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在中国人也好，西方人、犹太人都一样，甚至怎么样，不只是世界上人这样，甚至怎么样，基督徒，连教会基督徒，我们可能也都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以外貌取人哈。就像什么呢？就像说，世界上人会不会吵架？会不会嫉妒？这些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呢？在教会会不会有？一样的嘛，一样会出现的哈。只不过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碰到这类似的事情，我们处理的方式是不同的，然后我们看世界的这个角度也会不同的。好，所以今天盼望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呢，我们能够有一点点学习啊，能够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好，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在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按这个外貌待人，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跟刚刚苏东坡的故事呢非常非常相近的。雅各在这边教导教会，教导弟兄姐妹不可以按外貌待人，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那这一节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他说我的弟兄们，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按照外貌待人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的弟兄们，也就是在教会里面，这不是在外面的世界上的事情。所以特别是讲到说什么，是讲到说对于来到教会里面的人的新人，来到教会的新人，待会我们在第二节会看得更加清楚。来到教会的新人上面呢，我们对待他们不可以以外貌待人。第三件事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按照外貌待人呢？雅各这边讲的说是因为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样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以外貌待人。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虽然这个是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在教会会有的，世界上也会有的，但是我们这边呢，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怎么样，一个普通的一个只强调一些做人处事待人处事的一些道理而已。我们需要看到一些属灵上的一个眼光，看看说神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用神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二到三节哈，这就是一个雅各在这边举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呢，在当时呢，的确应该就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所以雅各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要对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呢，要提出这个纠正啊，提出教导来啊，甚至责备来啊。好，他说不可以以外貌待人哈。他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很简单啊，这二到三节非常简单。他讲到说，有些人啊，这外面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穿戴怎么样，非常的华美，非常华美。然后呢，就怎么样？教会里面人看到了，就把怎么样？因为看到他们外在穿的这么好的衣服啊，然后就把他们请到这个上座去啊，坐最好位置。然后待会又碰到了另外一个穷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啊，一个不认识的穷人呢，穿着的邋里邋遢的呢，然后就请他怎么样？请他站着，连一个座位都不给他，或者给他座位呢，就说怎么样？你就到我脚凳旁边的一个地上，你去坐在那里。坐在地上，连个座位都没有，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差别待遇，对不对？好，我们需要对当时的这个一个背景需要了解，好，就是那个时候的衣服贵不贵重？贵重。在2000多年以前，衣服是非常贵重的，可以说就是 high tech， 有点像我们手机，好，现在手机一样，好，在那个时候衣服就是这样子，是一个非常贵重的。否则你大家想想看，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怎么样？兵丁要分他的衣服啊，可见那个衣服有没有很值钱啊？一个罪犯钉在现场，我们谁地上衣服丢到地上都没有人要捡的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哈，连一个罪犯的衣服被行刑了以后，耶稣的衣服要被扒开来，然后要分给很多人来分开来用的哈。所以那个时候衣服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如果用今天的比喻呢，雅各如果在今天写这篇信，他就不会用衣服了，对不对？因为今天的话他可能就用什么，你开着什么样名牌的这个豪华的轿车来到教会里面，或者说你开着一个怎么样普普通通的一个日本的最廉价的最经济型的那种小车，就是那种而且很旧的车子，雅各大概就会用不同的那种形容词去形容。所以我们了解以后这背景的差别，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比喻啊，它有一个是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不是只是单单讲这个衣服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人衣服是看不出来一个人的是有钱没钱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穿得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休闲，对不对？现在就休闲，或者来教会，就像我和春武、余弟兄一样，我们穿得非常正式，对不对？穿得非常正式，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背后是怎么样，我们的经济程度怎么样，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说雅各这边所说的，就是说当教会呢看到弟兄姐妹，看到外来的一些人，会根据他们的外观判断出来他们的怎么样是有身份，他们的地位以后呢，就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这种就是这是雅各所举的例子那这里面也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谁是这里的穷人和富人？谁是这里的穷人和富人雅各书里面这个有一个当今最有名的最有名的圣经注释者叫做穆 MOO 这么样的一个注释者，他提到说这个所讲到穷人和富人呢，指的是什么样，是教会的新人，刚来教会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来到教会不知道要到哪里，要坐在哪里，是需要教会的人提醒他们说你要坐在这里，或者你要站在那里，或者怎么样子。所以这些来的这些人怎么样，是教会的新人。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到说教会当时一个现象，非常错误的一个现象，被雅各观察到的，就当教会有外来的新人的时候呢，教会对待他们方式呢是根据他们外表的穿着根据用现代化来讲，就看他们开什么样的车子，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这是当时的情形。 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在应用上面可以更广的哈，不是只是对待新人而已，也包括怎么样，包括我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在公司场合对待外人，也都是一样的，不可以外貌待人。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节哈。雅各说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岂不就是偏心待人吗？偏心待人，也就是用恶意怎么样来断定人吗？用恶意断定人。雅各这边就提出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责备啊，责备，说你们这样不就偏心吗？不是这样偏心对待别人，这是违反了什么呀？违反了神的一个公义、公正的一个原则的哈。你们怎么可以对待富人是一套，对待穷人是一套呢？给予他们不公平的对待呢？这是违反圣经的一件事情哈。雅各这边的责备哈，雅各这边的责备呢，在原文里面呢，其实要比我们这个和合本这边所讲用恶意断定人呢，来得更强烈，来得更强烈哈。用恶意断定人，英文的好几个版本都非常统一，按照原文比较接近的呢翻译成 become judges with evil thoughts。 好，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成为有恶念的法官，带着恶的思想的这样法官，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责备。雅各意思说，你们这样子恶意待人，你们就是怎么样，就是恶法官，你们就亵渎了神真正判定人的那个权柄。真正能够判定人的是神，不是人，你们却亵渎了神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他说你们是怎么样，坏法官 judges， 坏的法官，是有 evil thoughts， 是有一个怎么样， evil 是什么意思？ evil 什么意思？邪恶的，你们是一个邪恶的法官。神本来标准是圣洁公义的，神 在宝座上面是用圣洁公义的标准来判断人的，但你们却成为邪恶的法官，亵渎神的这个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严厉的指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我也没有按照大家穿衣服来对待别人啊，对，那这段经文跟我没关系，不是这样，我们要小心啊。这边讲到怎么样，非常严厉的指责，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以貌取人的人，以外貌待人的人，这是圣经非常责备的啊。待会的经文呢，还会看到说什么？看到说关于这审判的事情，关于审判的事情，这个邪恶的法官啊，就是这些以这个外貌待人的这些人呢。神要怎么样？神要用不没有怜悯的审判来审判他们。好，这个下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好，在我讲完这一段以后呢，第五节开始呢，雅各口气呢就比较缓和了。他是一个牧人，你可以看到雅各是一个牧人，他讲话有时候像父亲，有时候像母亲，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但有时候呢也怎么样，非常温和的劝导的啊。所以第五节这边开始，他用一个怎么样比较缓和语气，刚才是责备对不对，现在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所以这个时候他帮助教会弟兄姐妹用比较怎么样，用说理的方式，不是用直接责备的方式，用个说理的方式来告诉他们错在哪里，错在哪里，你们把穷人看得这么低，穷人价值这么低，但是穷人价值其实是很高的，要帮助他们来看到这一点。相反呢，等一下第六节要看到什么，你们把富人看得这么高的，但是富人没有像你们看到这么高，这是等一下第六节要看到。所以这边我们就来看，先看他是怎么讲到这个贫穷人的，怎么样看到贫穷人呢？雅各说他们怎么样，是在信上富足的人。所以他们这些穷人虽然在财务上，在财富上，在金钱上面他们并不富有，他们并没有很有钱，但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在信心上面，在信仰上面却是富足的，因为神拣选了他们，让他们怎么样认识到，认识到这位主，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主富有了，他们也都富有了，好，所以在信上是富足的，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富足的，丰满，好，所以不管其实不管是有钱人也好，不管是没有钱的人也好，其实大家怎么样，在灵里面本来都是贫穷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本来都是贫穷的，如果神没有光照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贫穷。所以这圣经讲的 poor in spirit， 我们在灵里面是非常贫穷的人，我们原来是本来对神是一无所知的人，我们的结局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呢怎么样，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当中的有钱人，也拣选我们当中的贫穷人，让我们怎么样一起承受神的国，这边讲到神的国，一起来承受神的国，他国度的一切荣耀，一切的丰富都要被我们来承受的，所以我们都是在信上是富足的人，在信里面，在信仰里面是富足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瞧不起那些贫穷的人呢？我们怎么能够瞧不起贫穷的人呢？雅各就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在信心里面是非常富足的，你怎么也可以用这个钱财的多寡来去评价这个人呢？好，这是讲到贫穷的人。那我们来看富有的人又怎么样呢？现在开始讲到富有人，雅各这边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富有人，因为他很有钱，你就把他怎么样，把他地位怎么样给看高了，你不能这样做。雅各开始提到一些富人的行为，这边讲到一些富人的行为，因为这些富人呢，有些富人不是所有，甚至还不是来到教会那些富人，他不是，他讲到外面有些富人曾经使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受过吃过很多的苦头，你们忘记了吗？你们忘记了吗？雅各提醒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们，你们以前不是也受过这个有钱人的欺压的吗？在外可见，然后他们在这个法庭上面，在这个公堂上面控告你们，然后剥夺你们的这个怎么样金钱，让你们造成你们财务上的损失，细节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到底为什么这些他们为什么怎么样上法庭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率猜测，一般人的猜测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受到迫害以后呢，就分散到各地去了，但是他们到各地以后呢，就非常不受人欢迎，就像犹太人到了欧洲，对不对？二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地方不欢迎他们。那有些富有的人呢，甚至把他们告到法庭里面去，然后趁这个机会怎么样，趁着机会就掠夺他们的财富，这很有可能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雅各从这个论证里面要告诉教会，看待一个新人啊，一个刚来教会的人呢，必须要像色盲一样。大家知道色盲吗？ Color blind， 色盲就是说对颜色 不区别的，这叫色盲。所以对待新人来到教会呢，我们是怎么样，是一个 class blind 或 money blind， 不去分辨这个人是有钱还是没钱，不去看对方的阶级，不是看对方的什么金钱的。我们一定要了解，雅各这边他并不是这否定富人，他并不是否定一个富人，他是在否定什么呢？他是在否定说，我们以一个富人的钱来去怎么样来评断这个人的价值，这才是雅各所否定的事情。他并不否定富人，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 color blind， 就好像你一个新人来到教会，有钱没钱，你应该把它当作根本就不去看这些事情，包括什么？包括他是穷人，你不去看他贫穷，甚至怎么样？虽然雅各书这边没有讲，但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结论里面可以知道，甚至怎么样？甚至连富人来， 我们也不，我们并不仇富嘛，对不对？我们会不会仇富？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要仇富？没有的。甚至我们这样，我们也不会因为穷贫穷人因为他的贫穷而增加他的价值，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啊？其实历史上发生过的啊，在不同形式上是这样发生。你穷人怎么样来到教会，然后我们就给他高的地位，然后富人来呢，我们说怎么样，你就坐在旁边去吧。你会不会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反而相反过来，这样对不对呢？这也是不对的啊。因为圣经并不是说没有经文怎么样是责备穷人的，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这样的经文啊。所以当我们面对新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富人而增加他们地位，也不应该因为穷人来增加他们地位，大家同意吗？这两个都在历史上政治上面都发生偏差过的，都是因为怎么样把富人看得过高，或者把穷人看得过高，这都是错的，都是不合乎圣经的哈。重点就怎么样？来到教会的新人，一切跟他们的背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跟他们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然后雅各在这边讲说，不但如此呢，他还怎么样？这些穷富人还拉你们到公堂里去，你们忘记了这件事情吗？啊，然后呢，刚刚讲过，现在又讲说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啊，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啊。照原文在语法上面，这个尊名指的什么？就指的神的名啊，神的名啊，不是自己的名了哈。雅各提醒这些基督徒们说：“你们忘记了吗？这些有钱人怎么亵渎你们所信奉的神的名啊？”当然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更有可能怎么样呢？更有可能亵渎的那个就是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分散到各地的这些基督徒们啊，他们不只是受到罗马帝国的歧视，他们也受到犹太教的歧视啊，犹太教的歧视。那这些有钱当地的有钱人不欢迎这些基督徒们啊，然后呢，当然这是一个就要毁谤耶稣的名啊。为什么要毁谤耶稣的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啊，先要毁谤你所信的神的名字，然后下一步把你定为怎么样异教徒。等到你是一个异教徒以后，那么你到法庭里面的时候，你就完全是一个弱势的人，这个时候就进一步的可以去怎么样剥夺你的财富，这个是非常有策略性的。所以这边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有当时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可能现在在这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体会不出来，但雅各对他们这样的提醒呢，是非常怎么样处境化的，让这些当时的读者很够感同身受，被提醒到说，是啊，这些富有人啊，那些迫害我们都是有钱的当地的有钱人啊。雅各就要提醒他们说，你们不是把他们看得非常，把有财富看得这么高吗？一个新人来到教会，你把他看那么高，那你想想看，那些当初迫害你们的人，不就是他们都是因为这些有钱人吗？啊，所以雅各紧接着怎么样，下一句话就提醒他们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人如己，可以爱人如己。大家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啊，除了四福音书以外，有哪一本书哈是有最多的内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大家知道是哪一本吗？除四福音书以外，哪一本书讲到最多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就是雅各书，谢谢于弟兄哈，就是雅各书哈。一般圣经作者的共识就是雅各书哈。雅各书并不是说一字不漏的把耶稣的话给 quote 出来，把它给引用出来，并不是这样一字不漏的讲，而是说雅各书所说的很多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影子。那个影子怎么样？可以看到怎么样？雅各不断的在回应着耶稣的教导，特别是这个登山宝训，特别是在登山宝训，比 比如说今天讲到在信上富足，有没有？刚刚讲的还有没有影响？在信上富足的，还有讲到信穷人也是在承受神的国的，这些都是耶稣教导的，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啊。还有包括怎么样？不可以外貌取人，不可以外貌取人，你也可以照耶稣教导里面找到这个对应的啊。包括这里的第八节这边讲到要爱人如己，你有没有注意到雅各怎么讲的？雅各说什么？这是自尊的律法，自尊的律法。为什么雅各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是自尊的律法呢？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千百条，我不知道有没有上万条，千百条的这个律法，那么多经文里面，你要去拿到哪里去找到要爱人如己这句话？你知道出在哪里吗？像大海捞针一样的，那么多的神要告诉旧约诫命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爱人如己在哪里呀？你要去找，还真的不是很容易找，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律法总纲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是什么？爱人如己，有没有？主耶稣说的。所以等于是什么？主耶稣把所有千千百百那么多的条的那个律法，那么多规条，他抽出两条来说，这两条是所有一切律法的总纲。Okay， 所以雅各这边说爱人如己这个至尊的律法，这一条是怎么样？是最尊贵 royal law， 最高的至尊，就是大君王那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大君王。所以雅各说，雅各是在这边讲说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是大君王的律法，最高的最高级别的一个律法。其实他就在回应了主耶稣所说的律法一切总纲，就是那两条，其中一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这个是大君王律法，雅各说你们要去遵守它，要去遵守它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十到第十一节啊，紧接着雅各就教导了基督徒们啊，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律法的一条犯了一条，我们就犯了重条。大家有听过吗？这个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雅各在里面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犯一条和犯重条的罪是相同的？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吗？犯了一条和犯重条是一样的罪吗？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你就不是可以下面一句话就说，哦，那既然犯了一条，那我就继续犯吧，反正我犯一条和犯重条不都一样吗？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子啊。雅各并不是在这边要比较罪的轻重，一条和重条，重条那个轻重之比，他不是这意思。他乃是教导我们说什么？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把神的这个律法，神的心意啊，看着怎么样，是一个整全的，是一个整体的，不是拆开来一个一个看的。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得罪其中的一条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得罪是什么？是得罪这整个律法的背后那位主啊！你要把它看作是一整体啊！所以这就像什么？大家喜不喜欢吃巴菲？大家喜不喜欢去吃那自助餐？你自助餐的时候你是在拿菜，你会怎么拿菜的？你拿着夹子，对不对？是不是到处选？你选什么？你当然选那个你喜欢吃的嘛，对不对？你不喜欢吃的你会不会捡起来？所以当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可以不会像吃把贝一样，可以不可以啊？你只挑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然后你不喜欢你就不去挑，明白吗？这就是雅各这边意思，不能挑三拣四的。律法上我们不可以有这种态度，当时的基督徒可能就是有这样，可能雅各预想到他们可能会有这样辩解，要爱人如己嘛。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是啊，我有爱人如己啊，你看那些人新人来了，有些新人来说我爱人如己啊，我爱他们，我非常爱他们。只是有一群人，雅各提醒他，那另外一群人你为什么不爱呢？ 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你知道吗？你不要眼光不要只看说你有爱人如己，爱了一群你爱的人，你有没有看到有另外一群人你没有爱呢？你犯了那一条，你整条都没有遵守了。进一步你要思考，雅各提醒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要思考，你为什么会拣选一些人你出来爱，然后另外一些人你不爱呢？你的爱人如己是有问题的。雅各的意思说，你这样辩解是没有用的，你对富人爱人如己，但是你对穷人却怎么样？以外貌取人，以外貌取人。所以呢，你犯了一条，你对穷人的态度，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了。你得罪的是整个律法，你得罪的是整个律法背后的那位主。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谦卑的态度。我们可能在神面前服事非常热心，做了好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有一件事情，神怎样责备我们做错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心态说，啊，我做了很多，你怎么不看这个，你怎么只看我那个？你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对不对呢？如果这样态度当然就是非常非常错误，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为神做了好多好多事情，有一件事没有做好，神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为那件事情来跟神怎么样？跟神来悔改嘛，跟神来认罪嘛。所以对于那新人，我有尊敬那些有钱的人，我做到爱人如己。雅各提醒他们说，但是你们看不起穷人，你们就犯众条了。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呢，很容易怎么样被神怎么样，被神的责备呢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悔改的，心里面是温柔的，不会刚硬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雅各在第十二节继续鼓励当时教会的基督徒们说，说话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面蒙召这个说话形式，这里在原文里面有这个意思，要照着律法说话形式，它是一个怎么样，是意思说什么，更准确的翻译是说按着律法不断的说话，按着律法不断的行事，不断的按着律法说话，不断的按着律法行事，也就是说让你的生命呢成为一种怎么样习惯，成为一种习惯，不断的是按着律法来说话来行事的，明白吗？我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我有提醒过，在雅各书里面所谓的这个律法，这律法是不是只是旧约律法？是不是？不是啊，这律法是更高级的，已经来到了新约时代的整个的，指的神的真道。所以雅各在这边第一章讲过一次，这边又讲一次，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是使人自由的，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律法，但是从来没有用这样形容词说律法会使人自由的。那什么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呢？我这里打一个比方，让弟兄姐妹能够比较鲜明的来理解雅各这边所讲的意思。什么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呢？这就像什么？就像一条鱼在水里面，那水是不是一种束缚？是不是一种捆绑？把鱼怎么样包含在那里面？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这样从这个角度，从这样的想去，可以这样想，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点就像那个鱼，那个水呢，就像什么？就像律法一样。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这样的游动，在水里面游动，在律法里面顺着水势去游的时候，这个鱼是不是慢慢就成为游泳健将了？它在水里面自不自由呢？它是在水里面自由的。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律法里面不断的说话行事，按着律法，让它成为习惯了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在律法里面变得自由。反而像那个鱼，如果说你要太不自由了，在水里面太不自由，你把它给拉上岸来会怎么样？让它脱离水，它怎么样？它就死掉了，它就会死掉了。所以律法是使人自由，它目的不是要 捆绑我们。律法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来说话，来行事，最后我们能够怎么样，不再受我们罪来捆绑，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人。所以保罗和雅各呢，在这方面观念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一致的。因为在历史上有人把这两本书看得好矛盾，不对的。保罗在这方面好几个地方，这其中一方面是一致的。保罗是怎么讲？保罗说要顺从圣灵的律，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律，那个律就是律法 ，law。圣灵的律法要顺从圣灵律法。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任意的妄为，随便乱做。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像保罗所讲的，要在圣灵里面学习怎么样？天天的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甚至责备，我们心要柔软，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有这样跟柔软的心来跟从圣灵，不断的按着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不断的按着怎么样，按照新约的律法，圣灵的律，按着这个律来说话，按着这个律来行事，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我们天天的跟从圣灵就成为一个习惯。所以如果今天圣灵禁止我们用外貌来待人，用外貌来待人，那么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来去省察自己，也求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胜过这样子的一个败坏，让我们不要按外貌待人，很重要。特别你们招待姐妹们，教会有负责招待姐妹站在前台，更是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了。将来呢，到了末日的时候，到了末日的时候，在基督审判台前，神看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啊，有没有按着圣灵的律，按照律法来过日子。神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程度是接受了神的引导，接受神的规律，圣灵的律来规范我们生活的啊。所以雅各这边讲到说，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不要跟神去狡辩，说什么我有爱人主体啊，我有爱人主体，你看我对一些人爱啊，但神要提醒我们说，那你为什么对另外一些人不爱呢？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不要为我们自己找借口。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听了进去，经常照着神的话去操练的话，雅各书讲过的话，行道嘛，听道要行道，经常的操练，让它成为习惯了以后，我们就不会以外貌待人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良心怎么样告诉你们的，但我自己的良心是告诉我说，我在这30年信主以来，不断的操练，我是比较有把握说，我不能说我是完美的，我是有比较把握说，真的是不以外貌待人。因为我们要看人，是要看到说他在神面前的价值，跟他的社会地位，跟他在教会能服侍，跟他任何其他都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而是这个人本身在神面前就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神所希望看到我们能够得到那种自由啊，所以我们就不再怎么样，不再势利眼，我们不会势利眼，我们也不会功利主义啊，不会功利主义，把人分成三教九等，人家说的啊，就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啊，这是不是神所心意的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最后一节了啊。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那无怜悯的审判。谁是那不怜悯人的人呢？谁是那不怜悯的人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对不对？这 evil judge 啊，那些邪恶的审判官，按照外貌来待人，看到穷人怎么样，就请他们坐在地上，或请他们站着的那些人。雅各说：“那你既然那么不怜悯人，也要受那无怜悯的审判。神将来在审判台前审判基督徒的时候， 照样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会怜悯你们，因为你们做错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审判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了解说，我们会不会受到审判，我们在哪里被审判。先讲我们会不会受到审判，会啊，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会。我们在哪里被审判呢？是在白色大宝座吗？不是在白色大宝座啊，我们是在基督的台前啊。于弟兄说的，在基督的台前，在基督的台前，基督徒要受审判。所以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保罗和这个雅各他的教导有没有一致啊？有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的哈，在这边一样的。我们将来基督徒都会在怎么样？都会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保罗怎么讲的？他说到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个人的工程呢，要被火来试验。有些人怎么样？虽然得救，但得救好像从哪里？从火里面经过一样，他要受到很大的亏损的。所有他在世上所做的很多事情，以外貌待人这些事情，到时候神都要把它焚烧干净的。这些所建造的工程啊，在世上为神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算数了，受到很大的亏损啊，因为里面掺杂了一些杂质啊，把教会里面分成等级啊，这个是在神面前是不蒙神喜悦的啊。所以雅各和保罗都提到这一点，都讲到在这审判里面。然后呢，雅各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那样审判呢？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的啊。所以当我们对这个穷人能够怜悯他们，我们不以外貌待人，乃是以怜悯的心来对待这些穷人的时候呢，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穷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神的审判来夸胜。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经过了考验，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亏损，神喜悦我们，神会赞赏我们，说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在对待外人上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有正确的态度的。盼望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啊，我们的怜悯可以向神的审判来夸胜，我们在神的审判当中说我们得胜了，我们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最后呢，我想啊，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就回到第一节，我们再好好来思想一下第一节，来结束今天的主题啊。雅各在这边提醒这些信徒们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来待人啊。所以雅各很清楚，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呢？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就是跟你们所信奉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息息相关的，是跟主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雅各书虽然这是伦理上的，也是生活上待人处事的教导，但是我们要取得的是什么？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啊。所以这个雅各给出一个原因，什么？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这是跟你荣耀的主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跟荣耀主有关系呢？因为当我们真正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认识主的人，我们可以再看到主的那个荣耀，看到主的荣耀以后，那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一切地位、一切权势跟耶稣相比以后怎么样？是不是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一个穷人来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世俗的眼光，你为什么会用一个以外貌来待人，觉得说他不够资格？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不够认识主的那个荣耀，不够认识主的那个他那将来的那个他那天国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还留在这世界上面，还留在这个名利啊、财富啊、地位这些事情上面，然后用这个世俗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活出来什么样生命，是跟我们认识的那位主是很有关系的。你认识他吗？你看他越来越荣耀的时候，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差别就越来越小了，没有什么身份地位这种差别了。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不可能会按外貌来待人的。今天雅各举的这例子是指的说在雅各人时代有新人来到教会，然后呢教会要让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这是雅各的例子。这个小小的动作呢，就反映了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温度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神看不看重细节？你们觉得神看不看重细节？神非常看重细节。我们的一个眼神，你看，然后斜眼看人，一个斜眼看人，我们也许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人家在观察我们，可能人也没有看到。神有没有看到？神有看到。纵使我们没有真正斜眼看人，我们是在心里面斜眼看人的时候，把人家看低了，神都知道的，神都知道的啊。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来一个新人，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新人啊？是不是漠不关心？我们会不会漠不关心呢？反正他也不是教会重要人物嘛 ，Who cares？ 是不是这样？啊，我弟兄姐妹，希望我讲的话不要太重啊。但是你要想想看，雅各当时那个读者们收到雅各的信的时候，就是这么沉重的，就是这么沉重的啊。当新人来到教会以后，我们会不会想说 Who cares？ 会不会想说反正他也不是知道教会重要的人，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只在乎在教会里面那些我们认识很久的人，他们是重要的人，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是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啊！这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按外貌待人。虽然不是雅各所举的这例子，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把教会里面分成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那个重要性呢？有可能是根据教会的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对不对？站在台前的这些人都是重要的。OK， 心里面就把这些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了。又或者说，根据我自己啊，我的朋友都是重要的。根据各样的我们自己想这个隐隐约约里面的那种判断啊，产生了对人的这种以外貌待人的情况啊。这就和雅各那时代是按照有钱没钱，然后安排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当然教会没有说座位是开放给所有人坐，你是怎么坐都可以，对不对？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反省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心里面的座位，把一些人放在这个位置上，把另外一些人放在另外一个位置上，或者让他站在那里凉在旁边。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当时发生在教会的事情不是过去式了，圣经话是永远长存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仍然在说话的。我们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这个话求神深深的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我们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今天我们不可以以外貌待人，不可以以外貌待人，我们相反要怎么样？我们要以恩典待人，以恩典待人。所以我最后就用这句话来讲了，以恩典待人，主耶稣以恩典对待我们，大家同意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管是有钱没钱人，我们在神面前本来都是怎么样？都是最渺小的人，微不足道的，像灰尘一样的，但他以恩典待我们。那今天我们又怎么能够以外貌来对待别人呢？我们岂不是也要用恩典来对待别人吗？求神借着这段经文，不要把它怎么样看作是过去，是说别的教会的事情或别人的事情，然后看成说这段经文是在对我们在说话，也对我啊，包括我在内。我自己要不断的反省， 我是不是以外貌待人，求神来赐福他好吗？我信心先停在这边。